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热点话题。听众朋友，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不仅记录了文明和辉煌，也承载了痛苦与磨难，战争、灾难、仇恨与恐惧。走过重重坎坷之后，人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了生命的意义以及精神道德对于维系社会的作用呢？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将近60年前发生的一幕，再一次深省那沉重的一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建立，审判并处罚二战期间参与迫害犹太人民的主要战犯。这些被控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战犯，多数都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绞刑或长期监禁。其中一名战犯名叫施特赖谢尔，他曾担任德国反犹太人杂志《攻击者》的主编。在他主办的报纸上，犹太人从整体上被描绘成是国家的敌人、罪犯及凶手。施特赖谢尔最后被判反人类罪并被处以绞刑。也许您会问，他只是通过媒体发表了攻击犹太人的言论，罪该处死吗？法庭是这样解释量刑逻辑的：没有在背后支持与准备执行罪行的众人，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发动与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犹太灭绝政策。施特赖谢尔的罪行是，他使上述罪行成为可能。法庭认为，施特赖谢尔的罪行甚至可能比其他任何被告都大，影响也更深远。后者造成的痛苦可随其被捕而停止，而施特赖谢尔德的罪行的影响，他那已经打入成千上万人的头脑中的毒害，他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因他而起的被仇恨、虐待狂、谋杀和扭曲所毒害的国家。听众朋友，当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这一夜渐渐被人们遗忘之际，悲剧却在中华大地上重演。1999年7月，在中国大陆发生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发言人汪先生在分析这场迫害的性质时说，
他这个一次迫害，他不是说只是在肉体上或这个物质上的，他更主要的是从人的心灵上、人的精神上进行迫害。但这个迫害呢，它就是让人啊从内心啊，让人的这个精神的毁灭。它这个转化啊，它是一个系统的、全国性的、全民族性的。它体现的这么几个方面哈、啊。第一个方面呢，它通过媒体啊，通过这个文件啊，官方的文件，通过这个官方的媒体啊，大量的造谣污蔑啊，宣传他的一种歪理学说，是整个民族啊，是整个国家呢，在这种谎言的情况下呢，认可对他这个迫害的认可，甚至也参与迫害，是整个全民族的洗脑。
在这场涉及到全民族的迫害中，官方媒体和众多的新闻工作者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他们奉上级的旨意，编造谎言，煽动仇恨，欺骗百姓，为迫害推波助澜。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特别关注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提出的一个诉讼案，并由此来探讨一下新闻工作者对社会应负的重大道义责任，以及他们无法回避的法律和良心的审判。下面先请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的一段综述。
2004年7月14日，正在美国康州纽黑文市访问的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志珍接到了美国联邦法院的民事诉讼传票，控告赵志珍利用制作影片煽动、教唆针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仇恨、暴力、酷刑和群体灭绝。该案提出，进行反法轮功宣传的相关人员应该为在中国发生的群体灭绝和酷刑负责，为针对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的仇恨犯罪负责。据报道， 前武汉广播电视局局长赵志珍指导的电视传媒及网站在迫害法轮功中起了关键作用。1999年6月，在赵志珍的亲自策划指挥下，武汉电视台科技之光节目专程派人赴长春拍摄了一部专题片《李洪志奇人奇事》。此片被江泽民用来说服中共其他领导人同意镇压法轮功，并在1999年7月22日镇压后的两天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反复播放，是当时唯一的反法轮功电视片。该片的素材带还被广泛用于制作对法轮功仇恨宣传的影视和文字材料，成为镇压早期反法轮功宣传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监狱、劳教所等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此片还被用来强迫洗脑并作为酷刑折磨的依据。警察看此片后而加深对法轮功的仇恨，从而加剧迫害。
赵志珍案是海外法轮功学员一系列诉讼案中针对媒体煽动罪的首次起诉，因而备受人们关注。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思想意识与观点的不同而受到了残酷的虐杀和镇压，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家庭，被投入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下面请听两位法轮功学员的陈述，从中您会了解到，在铺天盖地的反法轮功的媒体宣传中，赵志珍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陈刚先生是北京的法轮功学员，目前居住在美国，请听本台记者为您选读的他在法庭上的一段证词。
1999年7月22日下午，在全国范围内，中央电视台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依法取缔非法组织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公告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武汉电视台的赵志珍和科技之光节目组拍摄的电视片《李洪志奇人奇事》。尽管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警察及所有的人澄清事实，告诉大家所谓奇人奇事均为恶意歪曲和诬陷，但多数警察、政府官员和群众还是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老师产生了敌意和误解。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只要打开电视，就会看到奇人奇事的污蔑宣传。拿起任何一份报纸，都有和电视内容一样的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文章。这些连篇累牍的歪曲宣传，使社会上大批不了解法轮功的人对法轮功产生了仇恨和误解，包括我的一些邻居和工作单位的同事。他们一旦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立即对我退避三舍，甚至有的开始谩骂和重复那些电视上散布的谎言。在此过程中，我接触了许多基层警察和政府人员，发现他们受污蔑宣传的影响很大，是首当其冲的被洗脑者，而他们仇恨和批判法轮功的依据，无非不过是如李洪志奇人奇事等在电视、报纸上反复出现的谎言，甚至政府文件都是在引用这些东西。而对那么多法轮功学员冒着失去一切甚至生命的危险所向政府反映的情况却不敢接受。有些人也感觉对法轮功的镇压不对，但在切身利益的威胁下，选择了宁可接受污蔑宣传来保护自己，道德良心遭到扭曲和践踏。可见武汉电视台的赵志珍和科技之光节目组拍摄的《李洪志奇人奇事》对协助发起镇压法轮功和镇压的逐步升级都负有严重的历史责任。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武汉电视台的赵志珍和科技之光节目组拍摄的《李洪志奇人奇事》中所提到的问题，其实是重演于1994年底已被揭穿的长春的宋秉辰、赵杰民所炮制的诽谤谎言。这些东西都是早在几年前的政府调查中就已调查和澄清的，大量事实早已证明其内容根本就是歪曲和诽谤。那么此时赵志珍再次抛出这些谣言，就是有目的的污蔑， 实指是以牺牲广大人民利益和生命为代价的政治投机和明知故犯。
下面再请听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何立志先生的陈述。何立志先生是中国杰出的工程设计金奖获得者，因为修炼法轮功而经受了3年半的非法监禁。经由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营救努力，何立志先生目前定居多伦多。他讲述了赵志珍指挥制作的反法轮功的节目是如何颠倒黑白、煽动仇恨的，并且对法轮功学员造成了怎样巨大的精神折磨。
我进去监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带过去看那个污蔑大法创始人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一些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一些黑录像，主要就是原来那个中央电视台播的那种李洪志奇人奇事吧。在监狱里面3年半，从入监开始第一天到最后走的那一天，他们一直对这个洗脑，对这种精神迫害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尤其是2001年和02年还经常强迫我们去看，有时候早上起来只看到晚上吃完饭还在看，连续不停的，每次看一次都非常受刺激，心里非常痛苦，而且每次都是强迫着看。每次看那个电视本身就跟那个用刑似的，我感觉到那种就是一种非常残酷的一种刑罚。镇压法轮功刚开始的时候，官方控制所有的媒体都是在播这个东西，而且是各种媒体形式都在播，就是包括电台、电视台、报纸都是这些东西。而且这个对法轮功学员来说，他一看就是全是编造的谎言，任何真实性都没有。但是对一些不了解法轮功的人来说，就是其他那个对法轮功不了解的普通人来说，对他们的毒害那就太大了。因为他们一开始对法轮功是一无所知或者是不太了解的话，那他们对法轮功的印象，第一印象和对法轮功的全部认识就是来自于这个片子。所以就是说对整个后来那个发动全国的民众都来对法轮功就是某种程度上都参与迫害的话，这个起了非常恶毒的这么一个作用，影响非常坏。这个全国啊，通过他的那个媒体啊，就是给法轮功想造成一种什么印象呢？就是你别接触法轮功，法轮功会杀人的。你接触法轮功，今天不被杀，明天就会被法轮功杀了。就是完全是把我们妖魔化，制造一种非常恐怖的那么一种形象。这种形象呢，也就成了公安、检察院、法院，直到监狱、劳教所打压我们的借口了。
听众朋友，2003年12月3日，国际社会首次认定利用媒体煽动仇恨应与实行种族灭绝者同等论罪。位于坦桑尼亚阿鲁沙的联合国卢旺达战争罪刑事法庭对1994年在卢旺达大屠杀中利用媒体煽动暴力的3名被告进行了审判。卢旺达前政府新闻官员、卢旺达千秋广播电台负责人纳西马纳和报刊总编辑纳泽被判无期徒刑。卢旺达外交部原高级顾问、千秋广播电台主要创办人巴拉亚维萨被判35年徒刑。三人的罪名都是大屠杀、策划实施大屠杀、政治煽动和直接参与大屠杀。没有媒体的造势宣传，任何罪恶的始作俑者都难以大规模地实施罪恶。媒体的推波助澜使成千上万人陷于黑暗与不义，使成千上万人变得麻木不仁而浑然不知。媒体犯罪将造成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扭曲和变形。法轮功学员认为，赵志珍在迫害法轮功中所起的作用早已构成了刑事犯罪，希望参考国际上类似的对参与种族灭绝罪犯的处理，尽快通过法律程序来伸张正义。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热点话题节目就到这里。有关赵志珍一案，我们将陆续为您报道进展的情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